我们今天继续讲当神的圣山，圣经中的山。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讲以巴路山，你记得吗？它其实是两座山，山谷正是事件这一座古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城市，一个是以巴路山，另外一个是基利心山。这两座山所代表的含义我想要讲两次，所以我上一次就定名为以巴路山，这一次我定名为基利心山，其实我是一起讲的，但是今天确实我会讲的内容多一点提到基利心山。还是帮我预备一下图片啊。可是我们先来看生命记27章11到13节，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生命记27章11到13节，这是摩西将要离世的时候给神的百姓告别言说，他带领他们出埃及，已经在旷野走了快40年，现在摩西要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他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去，神安排了别人，他的接续者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应许之地，可是摩西尽他所能的提醒他们一些事，其中有一件事摩西照神所启示的要求神的百姓做的事。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摩西吩咐百姓一旦进了应许之地，要在这两座山以巴路山、基利心山的那里这两座山上宣读律法，特别要宣告里面有关祝福跟咒诅的话。后来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以后，就照样去遵行。这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33到35节，约书亚记第八章最末了三节，33节，我来读。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我跟我的妻子讨论这个到底他们是怎么站的，这座山到底他们是站在基利心山的人对着基利心山，站在以巴路山的人对着以巴路山，还是站在基利心山的人对着以巴路山，站在以巴路山的人对着基利心山？对不起，我在绕口令，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个人比较相信是站在基利心山的人对着以巴路山，站在以巴路山的人对着基利心山，所以他们是面对面宣告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两座山的照片。这是地图，用有必要帮我们指一下事件，就在迦南地差不多正中央的地方，有一个 SHECHEM 那个字，对，它刚好上面写着以巴路山，南边写着基利心山，所以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刚好在事件的一北一南。下一张，这是今天的照片，所以你看两座山，你紧邻着中间的山谷，正好是一座城市，就是古代旧约常常提到的示剑城。再来，这张应该也是一样，还有吗？下一张，这个比较近一点，再下一张，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 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筑了一座坛的故事，我们待会儿要提到。 OK， 谢谢。旧约时代，神常常用这一类外在的举动要让人学习记得属灵的事。你读旧约圣经，你一定要明白那许多事情都是我们比较容易抓得住的，因为是外在的，他们逐一座谈，他们献祭，做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到了新约圣经，常常讲一些比较内在的，好像抽象一点的，说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我们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等等这些话。可是我们要明白这些，有的时候借着像在旧约时代神所用的一些外在的举动，一些表号来了解他，是我们认识圣经里面的真理，认识福音的真理，神所安排的是我们更容易认识的一种方式。在摩西律法里面，摩西五经，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里面包含了许多话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在摩西所颁布的神给他们的律法里面，有一些律法是像十诫一样，一些道德宗教的这些条文我们称它就是叫做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你也可以说是道德宗教的律法。可是也有一些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那种跟我们的生活有实际关系的，他告诉你穿的衣服布料应该怎么样，连这个神都管他管到你的厨房，你煮东西的时候有一些法则神要你注意，重点其实不是煮饭的技巧，而是里面包含的其实包含的内在的含义，要我们有一点敬畏的心，爱心等等比方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条例说，你不可以用山羊母山羊的奶煮山羊糕，意思就是说妈妈产的奶你拿来煮她的孩子这是不合宜的。神没有拦阻我们喝她的奶，没有拦阻我们吃羊羔的肉，但是他不要我们这样做，让我们有一点点留意这一类的伦理上的事情等等有一个条例说，你盖房子的时候屋顶四围要有栏杆，意思就是说你要照顾到别人，不要让人不小心就摔跤了，就是跌下去了类似这样。所以后来保罗提到这一类的条例说，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听过这个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把我刚刚讲的这一类就比较是生活上这一些事情的律例，称它叫做民事性的条例，就是我们有刑法上有刑事民事民事上的条例。可是摩西的律法里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一些礼仪性的条例，我们这样称呼它，就是比方他们要每一天早晚要献燔祭、献素祭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还有他们需要守节期、逾越节、安息日、五旬节、祝棚节这一类的。另外他们还守许多有关洁净的条例，包括有一些食物不能吃啦，你遇见什么事情就沾染不洁啦，你沾染不洁要怎么样洁净自己啦。那所有那些叫他们做的事都不是真正对我们的牵动我们的生命的事情，不是的，那些都是外在的事。可是神借着那样要表明一些事情，让我们学习一些东西，借着那些外在他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能够明白一点内在的神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称献祭、洁净的条例、节期这一类的律法，称它叫做礼仪性的律法。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们把摩西律法大致上分成道德或者宗教性的条例，还有民事性的条例跟礼仪性的条例。 那这两次我们讲以巴路山、基利心山，这是其中一个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是像礼仪性的条例一样啊，借着外在的一些举动，要让百姓不要忘记神跟他的作为，也不要忘记我们当行的，我们应该怎么敬拜神，怎么信靠神，怎么顺服他，怎么跟随他，服侍他等等。神颁布这些律法，想要神的百姓记得，可是可惜神的百姓，无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他们经常忘记这些事。事实上常常从一件事开始的，他们忘记敬畏神，忘记顺服神，常常从一件事开始，就是他们不再实行那些礼仪性的条例，他们开始不照律法上所说的去做，而去拜外邦的偶像。外邦的偶像的敬拜的方式跟神定规的当然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的一共有19位君王，从所罗门之后耶罗伯安开始，到末代的以色列君王何西亚被亚述所灭的时候，大概历经200年左右，一共有19位君王。那19位君王没有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圣经很清楚的说，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主要他们就是不再守在圣殿里面的这些敬拜礼仪。事实上因为他们分裂了王国，这个圣殿划在南国犹大的境界里面，但他们还是可以上去，根据律法他们可以上去。可是北国以色列一起头的君王耶罗伯安，就是怕人家常常去那里，后来心会归向南国，所以他就不准他们去，自己另外设立了金牛犊，让百姓来拜，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们在这些礼仪条例上面，他们先失落了，后来他们就在其他方面也都失落了，就越走跟神离越远，最后遇见神的审判，被掳，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其实神设立这个礼仪性的条例，虽然到今天我们不再做这些事，因为那个多半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成全了，它只是一个表号，是一个记号，并不是神要我们长久要有的。神要你有爱心，这是长久的，圣经说这是长存的，可是你献一个祭，这不是长久的事，对吧？其实就今天而言，比方你如果把在教会奉献一点金钱叫做献祭的话，那也不是长久的，因为在永恒里面我们不做这些事，钱是人类发明的，不是上帝发明的。可是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如果里面带着对神的爱，带着对神的信心，带着敬畏的心，那么那就有价值。所以礼仪性的条例是它本身并不是有什么永恒的意义，但是它是一个表号，引我们到神那里，引我们到真理，所以还是重要的。可是当北国以色列因着他们背逆神，他们最后被亚述所灭，亚述帝国是那个时代中东世界，那时候叫近东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在大概公元前900年到600年左右，那300年之间是亚述帝国最辉煌的时期。亚述是一个国家，可是他们的首都是尼尼微，甚至有时候出现这个名字，可是它成为一个帝国有300年之久。这300年当然不是它一直都很强盛，可是大致上它在近东世界是称霸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称它叫亚述的帝国。我们今天有很多关于亚述的资料，是因为19世纪在考古学上面，他们在尼尼微亚述的遗址上面挖出了许多的古物，大概有3000多件，是考古学上最有名的事件之一。后来他们称这个19世纪在尼尼微挖出的东西，称它叫亚述大发现。我们 特别有兴趣，西方的世界特别有兴趣，是因为亚述帝国的故事跟圣经有很长篇幅的记述息息相关，几乎以色列国400多年的历史里面有很长的篇幅是跟亚述帝国产生关系的。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多年前去了，在伦敦去了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特别有兴趣去了他的亚述馆，因为他们挖出的许多的石碑都存在那个地方。圣经所提过的好几个君王，提格拉皮列瑟、沙曼以色、希腊基利等等人所立的石碑，在那里都找得到。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不过我不认识楔形文字，所以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那在亚述差不多最兴盛的，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北国以色列，神使用亚述把他们灭了，而在南国犹大也几乎被毁灭了，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跟少数几座城。那亚述的大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围困耶路撒冷一段日子，但是后来历史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因着西西家王，南国犹大的西西家王全心信靠神。那个故事很多的，神怎么帮助他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历代志还有以赛亚书。圣经用三长段的篇幅来记述这个故事。后来神使西西家得胜亚述，那个是很奇特的事情，因为亚述帝国比起犹大当然一强一弱，根本无法相匹配，可是神介入使他们得救，这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篇幅，但是我们提到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毁灭之后，亚述是一个很残忍的民族，他们毁灭一个国家，他们会把那个国家的领袖用最残酷的方式处死。我现在讲的有点儿童不宜，可是在考古学上我们所知道的是像这样，他们甚至可以把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那些领袖，把像竹子或者木头一头削尖了，竖在地上，然后就把一个人这样插进去，这样，大概这是为什么当神因着约拿传的道，就使亚述得着饶恕的时候，约拿很不愿意。看见亚述悔改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有一天如果亚述兴旺起来，他对待许多国家都像是这个样子。那亚述还做一件事，跟巴比伦一样，他们有一个做法，他们灭了一个国家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国家里许多人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他们来一个大风吹，把另外一个他们征服的国家的国民领袖啊，还有国民迁到这里来，把这里的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想他们目的是不要他们在自己的地方熟悉的环境有势力有财富就会兴风作浪啊。一方面这样做，他们的原来的财富就会归这些征服的国家所有。他们之后的帝国波斯帝国采取的政策刚好相反，他们会让那些被迁移的人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比较采怀柔政策，所以就会有圣经里面有关归回的故事啊。这是古代的几个帝国的一些特质。可是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七章记载这一件事，列王记下十七章记载亚述帝国怎么样灭了南国，北国以色列，也杀了他们的君王，末代的君王和西亚。可是我要请大家看比较后面的经文，24节，亚述王在这里记载他做的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列王记下17章24节，一起来读：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那这些人来了以后，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就所做的事情，让神不喜悦， 所以神就允许狮子到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一些人。亚述王听说以后，他们就按一般当时不认识神的人的样式，他们觉得有可能他们不懂这地的神的规矩，所以他们就圣经是这样写的啦。其实到底是不是是神让他这样，还是他们就是刚好遇见，然后他们就说是神做的，所以他们就做一件事，无论怎么样，就是从被掳到外地去的以色列人中间找了一些祭司回来，来教导被迁移到撒玛利亚的人，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教导他们神的事。可是你知道，我刚刚告诉你，以色列国十九个君王从来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些回来教导的人又能教导出什么好的道理来？所以这些虽然他们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这些被教导的人他们所学习的信仰的事情就是很掺杂的，很混杂的。后来他们在血统上面也混杂了，他们跟还留在那里的以色列人也通婚，最后就变成一个混杂的民族，混杂的宗教我们圣经学者很多人相信这些人后来就成为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还要读一两节。列王记下十七章，我们读三十三、三十四节，好吗？三十三、三十四节，一起来读。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今日，能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等等所以这一群协同上 宗教信仰上都混杂的人，后来被称为撒玛利亚人那个掌先，你要不要选一边坐一下，让志远坐，小心一点那个电线。来，注意我这边，就是因为这样混杂，所以后来犹太人他们很注意这些事，他们就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不是纯种的百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里面，使徒约翰记载一句话，他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犹太人瞧不起他们。在犹太人的经典塔勒木德，塔勒木或者塔木德，塔勒木里面有像这样的话，他们说撒玛利亚的饼比猪肉还不洁，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猪肉是不洁净的，他们说撒玛利亚人就是做饼，饼不会有什么不洁，他们说他们的饼也比猪肉还不洁有一些犹太人如果他们想要骂人，要表达藐视人，他有可能会骂他是撒玛利亚人，用这个名字来表达他们的蔑视可是撒玛利亚人并没有一直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这样，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面对犹太人的轻看，他们中间还是保留一些跟犹太人的法典有关系的习俗，一些说法。所以他们遇见的这些被轻看的环境，也许反而使他们更想要做一些对的事情。后来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大致上承认摩西五经，承认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就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些经典其他的经典，比方约书亚记，紧接着约书亚记，他们做了一点修改修改成他们觉得合适他们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宣称摩西后来按着神的指示要约书亚在基利心山 足坛，足一座坛，嗯，所以他们不太承认犹太人带进迦南地应许之地的会幕这些事情。我刚刚给大家看的图片里面有一个仿照，他们考古学上觉得他们大概坛是什么样子啊，在基利心山有撒玛利亚人的坛，成为他们敬拜献祭的中心。嗯，为了要证明撒玛利亚人想证明自己才是神立约的百姓，要使自己正统化。嗯，所以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提到说，他们的祖宗认为敬拜神的地方是在这座山，你记得吗？当他讲这个的时候，很多圣经学的相信他站的地方就是基利心山，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在基利心山筑这个坛。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个发生的场景非常有可能就是基利心山，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说，你们犹太人说敬拜神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却说要在这座山上。但是主耶稣告诉他，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神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神的应该怎么拜，你还记得吧？就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是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可能要读长一点来看这个很有意思宝贵的故事。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第九节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个时候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讲话，跟他要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因为他们没有来往。嗯，而且犹太人一向轻看撒玛利亚人，所以那个妇人觉得很奇怪。耶稣的回答多么奇妙，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向你说这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妇人就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你不觉得这个妇人讲话还蛮有礼貌的？那个意思其实意思就是说，打死要给我活水，你连这个井的水你都打不上来，你连器具都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嗯，我不知道是不是耶稣的样式，他的气质是这个妇人很自然的就会用更有礼貌的话来给他讲话。嗯，他说，我们的祖宗把这个井留给我们，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他们承认雅各是他们的祖宗，就是后来被神改名叫以色列。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都跟牲畜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大吗？还是跟主这样讲。主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讲这个话好像那个妇人有点渴慕，我不确定他接下来讲的话是因为他渴慕，还是已经有点语带嘲讽了。他说，先生把这个水赐给我，就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如果真有这么好的事。接下去主讲的话，很多人相信是像哥林多前书讲的圣灵恩赐里面的知识言语的恩赐跟智慧言语的恩赐。主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这里。那个妇人一提这个，那个妇人一定脸色立刻变了，她的语气各方面都会改变了。她说，我没有丈夫。接下来主讲的话更让他惊讶，主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主也一样用最温和的方式讲到他婚姻上的混乱，对不对？男女关系上的混乱。这个妇人没有因为这样恼羞成怒，主讲的话指出他的需要，很快就引他注意宗教的事。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帮助人，主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很奇特的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指出人本来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只是一个巧合，可是对有些人而言，他不觉得是巧合，他觉得是上帝对他说话，他就会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来想。 我们传福音都应该要祷告，要期待神这样介入的，而不是只是用一些道理说服别人。你看这个妇人马上就引到宗教上的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说我们的祖宗都在这山上礼拜，所以显然这是基利心山，有撒玛利亚人所筑的坛。他说你们犹太人却说要在耶路撒冷。21-24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虽然不太能同意撒玛利亚人这样修改神的律法，可是你要同情他们，他们原来是根本不认识神的人，从外邦迁来的，虽然跟以色列人混居了，甚至血统上混合了，也学了以色列人的祭司教导他们的道，可是我们知道连那些祭司教导的也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他们能够在这种很混杂不是很正确的传承底下，仍然有一个敬畏的心，逐一座坛要献给耶和华神，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也相信神因此纪念他们。而这个礼仪性的表号，就是他们保存了很重要的信仰的种子。我相信那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够接受基督得救的重要原因。所以有的时候表号是很有意思的，这是神使用的方式，这也是这两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我有一次到德国去，在东柏林待了几天，在那里有服侍，那里的一个牧师带我们去逛一逛。那是我第一次去东柏林，那时候柏林围墙已经倒塌之后，所以已经可以两边都相通，可是我们去的地方仍然是属于东柏林的区域。那个牧师走到一个地方，只给我们看一个他们的，就像那种就是高塔，像东京塔一样。东京铁塔通常都是跟无线电有关系的，对不对？德国那个也是一样，他们有一个高塔，那个高塔的上方做了一个圆球啊。我不确定它外表是玻璃帷幕还是金属的，就是可以反光的。那个牧师就指给我看，在某一个角度有太阳的日子，某一个角度就会发现那个塔上那个圆球上会现出一个十字架的徽号那个样子来。他说那是当初那个盖这座塔的工程师偷偷的故意设计的，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后来当局发现这个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已经盖好，他们也没有再去做改变。可是那个在围墙还在的时候，给东伯尼的居民带来很多的安慰，他们看到那个十字架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所以有时候一个表号在某些情况里面对某些人而言是很有意义的。你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但他们一方面被犹太人轻看，所以他们反过来，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比犹太人还要正统一点，他们觉得他们保持了比犹太人更正确的信仰的传统，甚至认为犹太人所信奉的圣殿礼仪这些他们犹太教的传统还不如撒玛利亚人的古老，他们觉得他们是更回到摩西的时代那些东西。而且他们认为犹太教到后来世俗化了，确实在两约之间犹太那些祭司阶级很多都世俗化，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觉得他们才真的保存了更好的信仰的传统，他们也继续的守住他们那些礼仪。而我们的主 并没有跟着一般犹太人一样轻看撒玛利亚人，他不同意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信仰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可是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就是犹太人中间祭司利未人看见一个被打伤的人，被强盗打伤的人躺在路边受伤，他们都没有理会就走过绕过去，对吧？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主用这个一方面看起来是在指责犹太人当中那些没有真实有爱心的人，可是也隐含了一个意思，好像向撒玛利亚人释出善意，对吧？因为他讲的故事里面是这样的，当主耶稣在叙加的井旁雅各井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越过犹太人这些轻看撒玛利亚人的传统，主动跟这个妇人说话，后来指出他生命当中的生活当中的隐情，就引这个妇人把话题转到属灵的事情上面。因为注意主耶稣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句责备他、审判他甚至指证他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这样，如果遇见一个婚姻这样混乱的人，也许就是你旁边的人，说不定是你的亲人，说不定是一个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邻居。可是主没有这样，他表达福音的时候他不需要先指责他，他不需要，而且他是在那个妇人似乎还没有知道要悔改，他也还没有指出他的罪来的时候，主就应许他活水，因为那个才真的能够帮助他。但因为我们的服事人也是这样，你要真的有活水，这世界并不缺少有人指证他们这一点不对那一点不对的。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以为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去指出世界上的人有哪些事情是不合神旨意的，那好像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因为这世界上的人他们的良心常常就已经指证他们什么是不对了。神的儿女应该表达的是神的爱、神的救恩，特别但愿你跟主一样有活水可以给人，而不是只是指出你一些指证的话而已。这个妇人被引到属灵的事上，而他最先的反应就是提到撒玛利亚人主张他们敬拜神应该在基利心山上，这跟他们有一座坛有关系的。你知道主把这些引到心灵的敬拜上面，因为所有的圣殿礼仪他们主的坛都一样，最终都要归诸于基督，所有理性的条例都要归诸于基督。比方献祭，它就是犹太人每一天还有年复一年所献上的羊羔、献上的燔祭、赎罪祭，那个羊羔就是指的基督，对不对？这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是他自己被献为祭流的血才真能够赎罪，就是那些洁期洁净的条例都是指向他，当他来的时候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比方那些洁净的条例要得洁净的时候，他们要调一个除污秽的水，你知道那个除污秽的水用什么调的？用活水调的。因为什么叫活水？那里已经放了一个东西在里面，他们年复一年每一次要调那个除污秽的水，一定要照那种有流动的水，泉源啊、溪流啊，那里去取水来。这个放在他们心里面，当有一天主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的时候，两边就搭上了，对不对？他们就会明白主所说的是什么，那是神设立这些理性的条例的重点之一。所以在基督里面成全这些，圣经说基督完全的律法，是不是？律法和先知至终都要归结到基督身上。这个妇人听主耶稣这样讲，他不是立刻懂，因为他们一直在做这些理性的事情，现在忽然提到是内在的事， 通常很多人没有那么快懂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必须体会同情，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拜拜，他们做很多这些事，你不要太快完全否定他们，然后催逼他们一定要除掉那些。撒玛利亚妇人没有那么快明白这个，他们所做的那些对他们来讲就是宗教信仰的全部。现在你告诉我宗教信仰最主要是心灵跟诚实，他们没有那么快明白。可是这个妇人很好，他就想起撒玛利亚人的传统里面认为有一天有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就像犹太人的盼望一样，他要来。他说他如果来了就会指示我们一切的事。撒玛利亚人相信有这样一位要来，他称这一位叫恢复者，他要来恢复一切的事。所以他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被称为基督的要来，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二十六节，耶稣说，这个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主非常难得的主动的跟人家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多半是别人说他的，可在这里他要帮助这个妇人，他自己说他就是基督。我们都知道这个妇人有什么反应，他丢下水罐子回到他的城里面去做见证，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了。当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一定要人家会问他说，啊，你素来做什么事啊？他必须承认，对不对？这个妇人已经这些不重要了。有人说他为什么中午正午的时候跑去打水，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比较不会碰到别人让人指指点点。可是这一次他完全不一样，他公开他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他说，这个人把我一切的事都说出来，莫非他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基督吗？这些撒玛利亚人听了以后就接受了，他们就跟着他出来见耶稣，请他去跟他们同住，很快他们就信了。这是圣经里面我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你知道讲这些话之前，那些犹太人没有看见这种情况，他们中间也有信的，可是没有像撒玛利亚人这样那么单纯就信。我相信为什么这样，这些单纯的撒玛利亚人容易信，我相信跟他们多年很敬虔的持守这些敬拜礼仪有关的，即使他们做的是错的。我也发现有一些拜得很虔诚的人，他们不是那种虽然拜拜还是很多的自私贪爱钱财等等，而是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心的人。其实很多拜拜的人是这样，不是每一位了，可是很多是这样，就像基督徒也不是每一位都很敬虔一样。可是那些真正敬虔的，即使他们还在拜偶像的人，有的时候你真的告诉他们福音，他们一旦明白，他们就会很快真的信主。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反而当年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百姓，神百姓，他们后来有的时候去拜外邦的偶像，没有持守圣殿的礼仪就失落了。可是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完全失落了，到了新约圣经，新约的时代，福音书你打开，后来使徒行传打开，你就发现犹太人中间还是保留了不少人，他们继续的持守圣殿敬拜的礼仪。你晓得他们后来就成为最先接受基督的人。他们持守的礼仪包括了每一年三次，在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对吗？那时候犹太人分散在不只是巴勒斯坦，甚至罗马帝国好些地方，他们千里迢迢的上去过节，他们守住那些礼仪性的条例。就是那些过节的人，那一年的逾越节去的时候，他们听说一件奇特的事，其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过去围观，他们亲眼看见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也许他们不太明白，也许有的人在十字架下就信了。又过了50天，到了五旬节，这些敬虔的人又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照着律法礼仪性的条例规矩来做。那一天他们遇见另外一个奇特的事，不是眼睛看见的，看见一点了， 可是他们耳朵也听见，所以他们就聚集来到那里，有一群人在干什么，他们讲了一些话很奇特。那是五旬节那一天，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故事，就是这些人成为最初信了耶稣，成为教会最初产生的这些人，对不对？你不要忽略这个，这些人都是守住圣殿敬拜礼仪的人。嗯，后来那一天大概有3000人信主。过了一阵子，我们不知道过多久，彼得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因着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天有5000人信主，你还记得吗？那些信主的人都是围绕在圣殿，你想他们去圣殿做什么？遵行那些敬拜礼仪的人。所以你看，这些是神所安排的，你今天不要回头看的时候把这些全部否定掉。虽然今天我们不再做那些事，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提到一个门徒腓力，他不是12使徒中间的一位，他本来是管理饭食的，可是神给他恩赐，他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神带领他到了撒玛利亚，很快就得到撒玛利亚人的注意，因为他行了许多神迹，所以他传的道他们就信了。可是我相信不完全是因为腓力所传的道跟他行的神迹，我相信因为当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得着一些人，那个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种子，对吗？那是后来主耶稣自己撒了那个种子。同一章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后半段，腓力又被带领去旷野的路上，去遇见一个从非洲来的，从古时人觉得那就是埃提亚伯，我们今天翻译做伊索皮亚的这个地方来的一个太监，是很有权位的人，在他的国家里面。后来腓力在那信主，你记得吗？而这个伊索皮亚的太监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圣经说他上去耶路撒冷过节，你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圣经，你没办法否认初代教会很多信主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一年过一年持守那些圣殿敬拜的礼仪。虽然我们有时候读福音书会发现那些有一些持守这些礼仪的人很顽梗，不愿意信耶稣，继续持守这些外在的东西，可是你不要一概而论，因为那些真正的信主的也都是那些持守圣殿礼仪的人。有的时候那些外在礼仪很有用处的。我常常觉得虽然教会曾经分裂过，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除了我们所谓改教以后的更正教有很多教派之外，我们有罗马天主教，其实还有一个东欧国家多半都信奉的东正教，东方教会，希腊正教，他们有时候就叫正教，他们各自有特点，你知道，我们改教以后基督教很注重神的话，无论小组聚会、主日讲台，连晨更都是以读圣经为主要的。天主教比较不一样，他们很注意默想、默观这些事，你不觉得吗？这些时代神正在使这些都逐渐更合而为一，在这边的人多一点被驱使去学另外一边的特质，那一边的人学另外一边的特质，这样。而东正教有一个特质，他们特注重那些礼仪的。我记得杨斐利弟兄，当他们一些人被邀请去俄罗斯，那个时候正是苏联快要解体前夕发生的事情，他们去那里，他们有得一个空特别去参观一个俄罗斯的修道院，是因为被改成监狱好像。那在那里有神父接待他们，那是东正教。他这样形容东正教，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这些基督教的这些领袖们，当他们参观完以后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牧师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这是基督教牧师最会做的事，对不对？无论做什么，就有一个叫做结束祷告。那个东正教的神父就说，你们要祷告？他说，是啊。你真的要祷告吗？我觉得很奇怪，祷告就祷告嘛。他说，是。你确定要祷告？ 他再三问，你知道，他们就很确定。好，那个神母就不见了。他们就是很纳闷，二十分钟他出现，穿上全套的祭那个神父的礼服，拿着一些器具各方面，然后才能祷告。他们注意这些。事实上，他们最起头就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主后988年，当年的俄罗斯的一个君王叫做弗迪米尔，弗迪米，他受他祖母的影响，还有一些别的，他就想要找一个宗教信仰，他就差遣使者去探望，他就想到罗马天主教，那时候还没有改教，有希腊的东正教，在君士坦丁堡那里，还有回教，还有犹太教，他特别讲到这四个宗教都是一神的宗教，在那个时代没有别的非一神的宗教，他就派使者去探访。使者回来以后，他就问他们说：“你觉得哪一个好？”他们说：“每一个都非常好。”可是我们只有在东正教的教堂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天上还在地上。当然那些人特别喜欢这些外在借着教堂的布置、聚会的礼仪这些，他们借着外在的东西感受到里面神的同在，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后来这个皇帝就自己信主，带动整个国家信主，那个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因为那个影响所及今天有好几亿人是属于这个教派的，就是所有俄罗斯、所有东欧的国家几乎都是东正教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请大家看《生命记》第六章，看看神要犹太人做的另外一个外在的表号的东西，《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第四到第九节，这里有圣经提过的很重要的话语，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要他们做的最后那两节就是做这些事，对不对？一直到今天，你知道近前的犹太人还守这个。我之前跟大家提过，我今年二月从三月初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我发现那一天飞机特别的空，没有什么人，那么华航的伦敦直航的航线之后不久就停飞了，因为客人不够多。那坐附近有一个犹太人，注意到他穿上很特别的像披肩一样的衣服，白蓝条纹的，跟以色列的国旗，现在以色列国旗一样的颜色。他拿出一个小盒子来亲一下，然后戴在额头上，然后他把左边的袖子卷起来，有一个带子蛮紧的束好他的左手，束好，然后拿出圣经来亲一下，然后开始读。那时候早餐已经送来了，他大概刚才睡觉起来了，可他早餐马上放在一边，先做这些事，像我们一样 No breakfast No Bible No breakfast， 没有先读圣经不吃早餐，这是中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说的话。他就是像这样，他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来灵修，然后才开始吃早餐。他那边读圣经，前后摇摆。犹太人，我跟大家讲过，我参加过他们会堂的聚会，他们不太左右摇摆，他们特喜欢前后摇摆。在飞机上他也这样，然后吟咏那个圣经的话，稍微出声不太干扰别人的情况底下，他这些都完了收好以后，我过去跟他谈谈话。他告诉我，他说他那个卷在手上那个是他们通常都卷在左手，有一个原因，其实摩西没这样写了，有一个原因，因为左手比较靠近心脏，所以你看他们很注意这一类的事情，他们一直到前面持守这些。 我问他你是一位 犹太拉比吗，他说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我是一个商人，我要到台湾去参加一个卖一个脚踏车 的这个贸易展览，在我们的世贸中心，很敬虔的样子。我想他们就是这样守住这些东西，初代的教会信主的很多人都这样，不但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也是。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轻看，可是这个妇人他纪念他是雅各的祖孙，对不对？而那口井很可能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他们在那口井汲水饮用的时候就会记得他们的出身，也因此记得他们的源头，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其实他的堕落生活我想使他觉得羞耻，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也许这是为什么他中午才去打水，可能他也被社会邻里所轻看。可是我想他有一个可恶的心，当那些有撒玛利亚人中间敬虔的人在坛上献祭的时候，我猜想他没有参与，他很可能远远的看，可是那些东西驱使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会知道我们用言语或者行动撒过的福音种子将在怎么样看来不可能的人身上产生果效，发芽结实。这个包括什么呢？我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你固定的每一个礼拜来参加聚会，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你持续的来到神的家敬拜，安坐在那里，不只是你领受了神的道，那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尤其你带着全家来，那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我讲过一个见证，有一次我们的尤弟兄告诉我，罗东长老教会一位执事想要跟我联络。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在罗东，在广兴一个村子建立教会的时候，那就是现在罗东运动公园附近，可是现在那样子都完全不一样，连我都不太认得我当年的教堂在哪里，租的房子在哪里。在那个村子有一个唯一的小诊所，那个医生的儿子八九岁的，来十岁左右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参加几周而已，他爸爸不让他来，他就没有继续来。可他一直记得那个场景，他自己后来说他因着这个，后来他长大又驱使他认识了耶稣，那后来他被选为执事，他因着有弟兄送他我们的书，看到背后的介绍，有我们的照片，因为他很多年一直在想，当年那一对夫妻到底是谁？他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已经不在那里很多年，可他就是特别提到当时来参加聚会那一个场景。一直的放在他心里面，那是可能的，在家里面也是这样，但愿你的家也有这样的场景。有人这样讲说，父亲的祷告，母亲的爱，我们也说母亲的祷告，母亲本来就会祷告，可是父亲的祷告更有影响力。父亲的祷告，母亲的爱，还有家里面敬虔愉快的气氛，给人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完全相信这一件事。也许在那个过程，有时候你看你的孩子好像离开这个道路，你不要灰心。如果你曾经给他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那比较重要，比你曾经我告诉过他不应该这样，告诉过他这样，比那个有力量多了。你讲那些话，有时候反而是拦阻他好好的跟随主的。父亲的祷告，母亲的爱，还有家中敬虔愉悦的气氛，与人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有的时候母亲送儿子一本圣经，有可能被他束之高阁，你不知道那个游子在外哪一天神做工，他会再拿起那本圣经，掸去灰尘，驱使他来到回到神的面前。教会历史上有一大堆这种故事，你不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不要只把你给别人的影响全部都只表现在告诉他该怎么做，告诉他不该怎么做。不，多半的时候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你讲过一次常常都够了。 你整个的怎么样做给人的影响常常更大，就像这些礼仪性的条例一样。也许一个长辈送的一个小礼物，一个项链啦、啊、十字架项链啦、啊、一个手表啦、啊、一支笔啦、啊、都有可能在 in due time 在神的时候成为引人归向基督的一个凭借，提醒他们与神的关系。有个母亲曾给他们这种特权做这样的事，像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她生了，她是一个师母，很贫穷的牧师家的师母，她生了18个小孩，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这样，其中大概有一半夭折了，可是还是很多小孩。她很忙，但是她每一天已经分出一些时间来跟其中一两个孩子个别的讲话，所以那些孩子长大了，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礼拜几的孩子。那也是一种礼仪性的条例，你懂不懂？那些东西会放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常常有探望的工作，你如果探望一个年长的或者心智能力比较弱的人，智能不足的人，你试试看效法摩西叫百姓做的事，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做的事，这些表号式的方法，那些做法可能会带来帮助。不要以为福音每一次都一定要用先讲的，像我们得救，你听明白那些道，悟性上一定要所了解，你还要做出一个明确的接受的动作。我跟你讲，我相信神的救恩，神大有能力，神知道怎么样做工在人身上。有一些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做这些动作，他们事实上你要用悟性的话教导他们十字架的道理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根本心智能力非常薄弱。难道这些人没有得救机会吗？才不会的。主提到那条路说，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会失迷。所以也许你应该有另类的思想，像这样的人，也许一个十字架项链，你不一定要买很贵重的啦。我很注意这个，所以我如果在外面书房或者是某一些店看到那种比较便宜可是看起来很精美的十字架项链，或者说一买就买它几十个，我们有一些同工都到我那里，有的时候他们有需要跑去我那里拿。有时候一本小圣经，你也许探访这样的人，他可能不会读圣经，可是一本小圣经，或者你带去了一本一册我们自己制作的探访诗歌，我们有些探访同工做了一些字大一点的经文卡片，这些有可能就让他们催使他们能够靠近神，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去探访的几位围在他的床边跟他唱诗歌的那个场景本身，就跟在基利神仙山上做的是一样，会有一样的效果。有一些失智的老人家只是一本摊开放在膝上的圣经，也许他已经不能看了，事实上有可能他一直翻在那一页从来没有翻过，可是那个对他就有意义，那个就是他敬拜神的方式。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回头去注重犹太人的节期律法，如果是为了提醒自己其实是好的事，可是如果把它说成基督徒都应该做那些事，那走回头路了。我们并不需要，主很清楚地讲，你应该进到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里面。可是确实我们应该想各样的方法要让我们记得这些事。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12节13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2节13节。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稍微提到的，我们来读，一起来读。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觉得他离开这个帐篷，意思就离开这个身体，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啊，离世的日子近，他说我过去多年一直提醒你们注意的事，他在信里面再一次讲，我觉得应该再提醒你们。就像上一次我提到的， 牧师不用担心每一个礼拜都要讲不一样的道，有些道需要继续的提醒弟兄姊妹，当然你换一个方式讲，不要每一次讲一样的话，可是有一些东西要常常提醒。今天我们这些也许我们认为心智感情意志这些比较健全的人，能够善用我们的心思感情意志的人，不一定需要那些表号。圣灵可以在我们心里做工，没有那些表号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持守住神的道。初代教会，路加形容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才是神的目的。保罗说，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可是我想有的人，你可能要弄一点表号会提醒你自己继续这一件事，而不要偏离。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其实也可以像看见那些表号一样提醒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常常带着惊奇的态度，探索的心，不知道今天我会从其中得到什么保障，好吗？每一天清晨醒起来，每一次想起来，再来 仰望耶稣的容面，或者来聚会的时候，你都应该预备好，带着敬畏的心、肃穆的心，可是又是愉悦欢欣的心、愕然惊奇的心。想一想，我们正在面对一位怎么样令人惊奇的一位神，奇妙的加利利人。我们经常带着这样的态度，这也是神借的这些表号要我们常常记得不要失落的事情，好吗？让我们常常维持着新鲜的态度，想要再来遇见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